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曹奈、张毅、旷野、王佐、丁炫等，孙祥、谢泽、袁斌、哈明、袁敏。曹奈，字万忠，宁静人，年少时刚直爽朗，胸怀大志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。宣德初年，由乡试举人身份被任命为代州训导，他请求改任其他职务，于是改任太和县典史。宣德七年，他监督工匠到京师上书请求参加科举考试，又考中顺天乡试。第二年考中进士一甲第一名，在礼部赐宴。进士在礼部赴宴是从曹奈开始的。他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。正统元年充任金言讲官。宣宗实录编成后晋升为侍讲，赐予三品官服。正统五年，因杨荣、杨士奇推荐，进入文渊阁任职，参与机要事务。曹奈为人外表温和，内心刚强，通晓政体。杨荣去世后，杨士奇常因并不处理政务，那个事务多由曹奈决断。皇帝认为他贤能，晋升为翰林学士。正统十年，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。正统十四年七月，也先入侵，宦官王振挟持皇帝亲自出征。朝廷大臣纷纷上奏劝谏，皇帝不听。曹奈与张毅以阁臣身份随从。还没到大同，士兵已缺粮。宋英、朱冕全军覆没。众大臣请求撤军，王振不答应，催促各军前进。大将朱勇跪着前行听命，上书旷野。王佐跪在草丛中，到傍晚也没能请到旨意。钦天监正彭德清说，天象显示警告，如果继续前进，恐怕危及皇帝。王振骂道，你知道什么？如果有这事，也是天命。曹奈说，臣子固然不足惜，但主上关系到天下安危，怎能轻率前进？王振始终不听。前锋败报接连传来，王振才害怕，想撤退。定襄侯郭登对曹奈、张毅说，从这里赶往紫荆关才40多里，皇帝应从紫荆关入关。王振想邀请皇帝到豫州他的宅地，皇帝不听，又折向东赶往居庸关。八月辛酉日，住宿在土木堡。此地地势高，洼地两丈不见水。瓦剌大军到来，占据南边河流。第二天，瓦剌假装退却，并派使者来通河。皇帝召曹奈、起草诏书答复。王振急忙下令移营救水，队伍混乱。敌骑冲入阵中，皇帝突围不出，被俘虏而去。曹奈、张毅等人都遇难。景帝即位，追赠曹奈少傅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谥号文襄，任命他的儿子曹恩为大理评事。英宗复位，加赠太傅，改谥文忠，又任命他的孙子曹荣为锦衣卫百户。曹奈的弟弟曹鼎是进士，历任吏科都给侍中。张毅，字世谦，江宁人，永乐十三年进士，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，改任大理评事，参与修撰宣宗实录，完成改任修撰。他博学强记，写诗作文提笔立就，三阳很器重他。不久晋升为侍读学士，正统十四年进入文渊阁，不到三个月就遭那儿死。景帝即位，追赠学士，谥号文熙。曾孙张从事进士。嘉靖初年历任南京右都御史。旷野，字孟志，宜章人。永乐九年进士，授监察御史。成祖在北京时，有人上奏南京宝钞法被豪民破坏，皇帝派旷野去查访。众人以为将兴起大狱，旷野只逮捕了一两个市井豪强回来。上奏说，世人听说法令都震惊畏惧，宝钞法已经通了，事情就此了结。倭寇侵犯辽东，戍守失律的有100多人，都判死刑。命旷野审问，他详细陈述可同情的情况，皇帝赦免了他们。营建北京时，服役的人有数万，命旷野稽查省事，病者多没有死。永乐十六年，有人说秦地百姓聚众图谋不轨，提升旷野为陕西按察副使，敕令他可以便宜调兵剿捕。旷野声明那是诬告，皇帝下诏诛杀妄言者。宣德四年，赈济关中饥荒。他在陕西很久，行政清简。 父亲去世服丧期满，升任应天府尹。他废除苛刻急迫的政令，市级征税和田税都斟酌公平。正统元年晋升为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，尚书王继出外督军，旷野独自处理部中事务。当时边境多警报，将帅缺乏，旷野请求令朝廷内外广泛举荐有谋略才能的武士，以备任用。正统六年，山东发生灾害，旷野请求放宽民间资牧马赔偿的法令，以缓解民力。正统十年，晋升为尚书。旧历各位所自百户以下应当替代的人，必须到京师考试，路途遥远没有资财的人，终身不能替代。旷野请求就让各都司考试，人们认为便利。瓦剌也先势力强盛，旷野请求防备，又和廷臣商议上呈方略，请求增加大同兵力，选择智谋大臣巡视西北边防。不久又请求停止经营士兵修成的劳役，让他们休息以备紧急情况，当时未能采用。也先入侵，王振主张皇帝亲征，不和外廷商议可否。诏书下达后，旷野尚书说也先入犯，只需一员边疆就足以制服他。陛下是宗庙社稷之主，为何不自重？皇帝不听，他随驾出关后极力请求回銮。王振发怒，命他和户部尚书王佐都随大营行动。旷野坠马几乎丧命，有人劝他留在怀来城就医。旷野说，皇帝在行军中，我怎敢借口有病自己图方便。车驾到达宣府，朱勇败死。旷野请求快速入关，派精兵殿后，没有答复。他又到行再请求，王振发怒说，府如哪里懂军事，再说的处死。旷野说，我为社稷生灵说话，有什么可怕的。王振喝令左右把他扶出去。旷野和王佐在帐中相对哭泣。第二天，军队覆没，旷野死，时年65。旷野为人勤勉廉洁，端正谨慎，天性极为孝顺。父亲旷子甫是聚荣教官，教导旷野很严格。旷野在陕西很久，想见父亲一面，就谋划聘请父亲担任乡试考官。父亲发怒说，儿子居县司之位，而父亲当考官，如何防止嫌疑？寄信责骂他。旷野又曾寄给父亲一件粗布衣，父亲又写信责备说，你掌管刑名，应当洗雪冤案，清理积案，以无愧于使命，从哪里得到这粗布衣，竟用来玷污我。封还了他。旷野捧着信跪读，哭泣着受教。景泰初年，追赠旷野少保，任命他的儿子旷仪为主事。成化初年，谥号中肃。王佐，海丰人。永乐年间考中乡试，在太学毕业，因学问品行闻名，升任吏科给事中。他气宇凝重，奏对响雅，受到宣宗注意。宣德二年，破格升任户部右侍郎。因太仓、临清、德州、淮、徐各仓多积弊，敕令王佐巡视。平江伯陈轩说，漕运士卒12万人，每年漕运艰苦，请求征发南方百姓如同军队数目，轮番转运。诏令王佐与陈轩及黄福商议。王佐回奏说，东南民力已困，提议于是搁置，受命治理通州至直沽的河道。之后复宣府商议屯田事宜。英宗初即位，王佐出镇河南，上奏说军位收纳税粮坚壁百出，请求改变制度。朝廷议论后，除边卫外都改隶属有司。不久召回，命他督理甘肃军饷。正统元年治理长芦盐客，正统三年提督京师及通州仓场，所到之处事无不办。正统六年，尚书刘忠夫获罪，召王佐代理部事，不久升任尚书。正统十一年，奉命审讯安乡伯张安兄弟争俸禄的事，因与法司互相推诿，被弹劾下狱，后获释。当时军队四面出击，耗费动辄数万，府库空虚。王佐从容调剂，解所有方。他在户部很久，没有赫赫名声，但宽厚有度，政务纠纷时未尝废学，人称他为君子。土木之变，他与旷野、丁炫、王永和、邓启一同死难。追赠少保，任命他的儿子王道为户部主事。成化初年，谥号中简。丁炫，字用济，丰城人。永乐年间进士。 寿太常博士，历任公行历三部员外郎，升任刑部郎中。正统三年破格升任刑部侍郎。正统九年处理四川查克，上奏减少嫦娥以待丰年。赈济江淮及山东河南饥民，百姓都依赖他。平时谦恭好像无能，遇事都能办妥。随征而死，追赠刑部尚书，任命他的儿子丁虎为大理评事。后谥号湘闽。王永和，字以正，昆山人。年少时极其孝顺，父亲病卧在床十八年，他侍奉汤药，没有一丝懈怠。永乐年间考中乡试，历任延州、饶州训导，因简易推荐，任兵科给侍中。曾弹劾都督王玉振守冀州纵容贼寇，以及锦衣卫马顺不法的事。持节策封韩世子妃，弹劾中官傲慢之罪，以刚直闻名。正统六年升任都给侍中，正统八年升任工部右侍郎。随征而死，追赠工部尚书，任命他的儿子王汝贤为大理评事。后谥号湘闽。邓启，字孟阔，南城人。永乐末年进士，授监察御史，奉命巡按苏松各府。任期将满，即将替换时，父老到朝廷请求留任，获得批准。不久因丧事离职。宣德十年，陕西区按察使诏令廷臣推举清廉谨慎有威望的人，杨士奇推荐邓启，于是任命了他。正统十年入朝，任右副都御史。北征时随从，军队出居庸关，上书请求回銮，将军权专属大将。到宣府、大同又两次上章，都没有答复。遇到事变时，同行的人说，我们可以自己脱身离去。邓启说，皇帝蒙难，我还会哪里去？主辱臣死，这是本分。于是殉难，追赠右都御史，任命他的儿子邓常为大理评事。后谥号湘闽。英宗出京时，配备了文武百官同行。六军在土木堡覆没，将相大臣及随行官员死去的不可胜数。英国公张辅及众侯伯自有传记。其余姓氏可考的有清四官员龚全安、黄养正、戴庆祖、王一居、刘荣、林寿。给事中，御史包良佐、姚显、鲍辉、张宏、黄长、魏真、夏成、申佑、尹洪、童存德、孙庆、林祥凤。一般官员齐汪、冯学明、王健、程思温、程氏、陆端、于建、张唐、郑轩、于拱、潘成、钱炳、马玉、尹昌、罗如雍、刘信、李公、石玉。景帝即位，以追赠抚恤各位大臣，从给侍中、御史以下都降敕褒美，录用他们的儿子为国子生，一时抚恤之典非常完备。龚全安，兰溪人，进士，授工科给侍中，累迁左通政，死后追赠通政使。黄养正，名猛，以字行，瑞安人，因擅长书法，授中书舍人，累官太常少卿，死后追赠太常卿。戴庆祖，溧阳人。王义居，上元人，都是乐舞生，累官太常少卿，死后都追赠太常卿。包良佐，字克中，慈溪人，进士，受吏科给侍中。鲍辉，字叔大，浙江平阳人，进士，受功科给侍中，多次谏言。张宏，安福人。黄长，字元吉，曲江人，都是进士，受御史。黄长曾说，宁、绍、台三府一死三万人，死者应免租，存者应赈恤。巡视两浙严政时，请求抚恤水灾，得到批准。魏真，怀远人，进士，官御史。申佑，字天锡，贵州务川人，父亲被虎咬，申佑持棍奋力击虎，父亲得免。考中乡举，入国子监，率诸生就祭酒礼食免。不久登进士，拜四川道御史，以正直敢言闻名。尹洪，字太和，巴人。童存德，字居敬，兰溪人，都是进士，官御史。林祥凤，字明高，莆田人，由乡举授训导，升御史。齐汪，字元成，天台人。 以进士历任兵部车驾司郎中，程思温，婺源人，程氏，常熟人，陆端，仁和人，都是进士官员外郎。于建，字元吉，桐庐人，以进士受兵不知方司主事。皇帝北征，郎中胡宁应当随从，因病请求代行，于建慷慨答应。有人说，你家元子又怎么办？于建说，为国效命，臣子岂敢计较身家。尚书旷也知道他贤能，多次与他议事，于建说，只有尽力劝谏班师而已，当时不能被采用。张唐，字廷玉，慈溪人，进士，受刑部主事。尹昌，吉永人，进士，官行人司政。罗如雍，字本崇，庐陵人，进士，受刑人。随从北征，临行时与妻子诀别，发誓以死报国，嘱托翰林刘演为他写墓志铭。刘演惊惧推辞，罗如雍笑着说，不久就会验证了。数日后果然战死。刘荣，太仆少卿，林寿，上保少卿，夏承、孙庆都是御史，冯学明，郎中，王建，员外郎，于拱、潘成、钱炳都是中书舍人，马玉、大理寺副，刘信、下官正，李公、石玉、续班，李居都五口，孙祥、大同人，正统十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兵科给侍中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守卫紫荆关。也先逼近关隘，都指挥韩青战死，孙祥坚守了四天。也先从小路攻入，两面夹攻，关隘被攻破。孙祥率领士兵向战，士兵溃败，孙祥被杀。言官错误的弹劾孙祥弃城逃跑。敌军撤退后，有关官员修缮关隘，在战场找到了他的尸体，焚烧后埋葬了，没有上报。孙祥的弟弟孙琦到朝廷诉说冤情，皇上下令抚恤他的家庭。成化元年，录用他的儿子孙升为大理寺右平事。又有谢泽、尚虞人。永乐十六年进士，从南京刑部主事外任为广西参政。正统末年，升任通政使，守卫白洋口。朝廷军队在土木堡战败，守卫边境的人没有坚定意志。谢泽与他的儿子谢衍诀别后出发，上任没几天，也先军队大举入侵，守将屡夺逃跑。谢泽率领士兵扼守山口，大风扬起沙尘，看不清人马。有人请求转移到其他关隘躲避敌人，谢泽不同意。敌军到来，部众溃散，谢泽暗箭厉声斥骂敌人，于是被杀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派遣官员安葬祭祀，录用谢衍为大理评事。援兵，字文志，江西新昌人。正统末年，以锦衣校尉身份随从皇帝北征。土木堡之变，也先挟持皇帝向北去，随从官员全部奔逃散去，只有援兵随侍，不离左右。也先侵犯大同、宣府，逼近京师，都带着皇帝同行，上下山坡，涉过西涧，冒着危险，援兵保护扶持不曾松懈。皇帝驻避土城，想写信给皇太后，并给景帝以及小玉群臣，因为援兵识字，令他代笔起草。皇帝进入沙漠后，所居住的只有毛毡帐篷和破旧帷帐，旁边放着一车一马，已被迁移罢了。援兵在患难中周旋，不曾违背皇帝心意，夜里就和皇帝同睡，天气很冷时，常常用身体温暖皇帝的脚。有个叫哈明的人，蒙古人，年幼时跟随父亲做翻译，到这时也侍奉皇帝。皇帝宣谕也先及其部下，曾让哈明去，也先等人有所陈请，也由哈明转达。皇帝独居毡帐，向南眺望，忧郁不乐。二人时常讲些诙谐的话宽慰皇帝，皇帝也为之开颜。宦官喜宁是也先的心腹，也先曾对皇帝说，朝廷如果派使者来，皇帝就回去了。皇帝说，你自己送我回去就行，想派朝廷使者，只是白费往返罢了。喜宁听说后，愤怒地说，急着想回去的是援兵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喜宁劝也先向西侵犯宁夏，掠夺那里的马匹，直趋江南，把皇帝安置在南京。援兵，哈明对皇帝说，天气寒冷，路途遥远， 陛下又不能骑马，白白挨冻受饿。而且到了那里，如果各位将领不接纳，怎么办？皇帝阻止了喜宁的计策。喜宁又想杀二人，都是皇帝极力解救才罢止。也先准备献妹妹给皇帝，元彬请求回京后再行聘礼，皇帝最终推辞了。也先憎恨元彬、哈明二人，多次想杀他们。一天把元彬绑到旷野，将要肢解他。皇帝听说后，如同失去左右手，急忙赶去解救，才得免。元彬曾受寒，皇帝很担忧，用自己的身体压住他的背，汗出透而痊愈。皇帝在漠北住了一年，看待元彬如同骨肉。等到皇帝回到京师，景帝只授予元彬锦衣是百户。天顺复辟后，升为指挥千事，不久晋升同知。皇帝很眷顾元彬，奏请没有不听从的。内阁商路罢官后，元彬请求得到他的住宅，不久又因为低洼狭小，请求官府另外建造，皇帝也答应。元彬娶妻，命令外戚孙显宗主持，赏赐优厚，时常召入私宴，叙谈患难时的事，欢洽如旧。这年十二月升指挥使，与都指挥千事王喜共同掌管卫事。二人曾受宦官夏氏嘱托，私自派遣百户继父到江西侦查事情。继父是皇帝乳母的丈夫，皇帝下诏问谁派去的，二人请罪。皇帝说这一定有主使的人，于是把继父交给司法官，得到二人受嘱托的情况。有关官员请求惩治夏时及二人之罪，皇帝宽恕夏时，二人赎徒刑后复职，但下诏今后受嘱托派遣官员的必定杀无赦。不久因囚犯逃跑，王喜解职，元彬于是掌管卫事。五年秋，因平定曹钦之功，升都指挥千事。当时门达依仗皇帝宠幸，权势倾动朝野，朝廷大臣大多屈从他，只有元彬不屈服。门达以罪名诬陷他，请求逮捕治罪。皇帝想依法办事，对他说任凭你去惩治，只要把活着的元彬还给我。门达于是罗织罪名定案，依赖七公杨勋申诉冤情，冤案得以解除，但还是调任南京锦衣卫戴凤贤助。详情记载在《门达传》。过了两个月，英宗驾崩，门达获罪，贬官到都匀，赵元彬复原职，仍掌管卫事。不久门达被逮捕下狱，充军南丹，元彬在郊外为他践行，赠送路费。成化初年升都指挥同知，过了一段时间升都指挥使。先前掌管锦衣卫的人大多扩张权势，贪图财物贿赂，元彬任职时间长，行事安静。十三年升都督千事，掌管前军都督府，在官任上去世，世袭锦衣千事。哈明随从皇帝回京，赐姓名杨明，历任官至锦衣指挥使，多次奉命出使外藩担任翻译。孝宗继位，才太传奉官，杨明因塞外侍卫之功，独独照旧，以高龄在官任上去世。元敏是金池卫之士，英宗北征时因穆随从到大同，等到皇帝回师，驻扎在万全左卫。元敏看见敌骑逼近，请求留下精兵三四万人扼守要冲，而皇帝车驾快速驰入关内，王振不采纳，六军于是覆没。元敏逃回，上书给景帝说上皇昔日身居九重，穿的是滚龙绣服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住的是琼宫瑶室，如今御驾现在沙漠，穿的有滚绣吗？吃的有珍馐吗？住的有宫室吗？臣听说主上受辱，臣子当死，上皇受辱到如此地步，臣子何以为心？臣不惜粉身碎骨，剖开心脏，请求派遣官员一人，或就令臣携带书信及衣服用品到塞外问安，以尽臣子之意。臣即便万死，心中实在甘愿。命令礼部商议，最终没有答复。赞曰：奇怪啊，土木之败，敌人并非深入之师，国家并非积弱之势，只是因为宦官窃据权柄，轻敌弄兵，违背众心，而驱使他们赴死地，于是导致六军挫败，皇帝流亡，大臣百官失衡原也。起初不能制止皇帝不出征，出征后又不能使他早日返回，失衡疆场对于败局无益。但在仓皇崩溃之时，主辱臣死，志在不同于偷生， 也可以不必讥讽他们伤害勇武了。